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啊。阿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。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。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61页啊，661倒数第三行，我们从这里看起。有本愿力者，往生论语，观佛本愿力，故啊，欲无功过者，能令速满足功德大报海。佛是阿弥陀佛，本愿是48愿，一切众生如果能够遇到啊，说是见到佛像，听到佛的名号，读过无量寿经啊，知道48愿啊，没有一个是空过者。啊，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就已经跟阿弥陀佛结了缘了。这些众生，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种子。今生后世遇到缘，决定得生净土，所以没有一个是空过的。天行菩萨这个话说得非常肯定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。那么能令很快就满足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满足了。啊，莫过一句说，功德大宝海。大宝海，我们有一些参考资料，在最后一页，最后的一段，大宝海。这是佛门的术语。为什么叫大宝海？生无量珍宝之海。这个大宝海在哪里？实际上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大讲堂。 阿弥陀佛在这个讲堂里面今现在说法，任何时候都是今现在说法。佛陀身行言教永无中断，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很容易很快速，你就证得圆满的佛果。世尊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，那后世的弟子们把世尊所说的将它分类归纳，有小乘有大乘，有显教有密教，有宗门有教下，啊，便利一切众生的学习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是平等的。啊，世尊在金刚经上说了一句最有名的话，法门平等无有高下，我们要记住。那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？众生根性不一样，我喜欢显教，你喜欢密教，他喜欢宗门，他喜欢教下，个个不相同。佛慈悲恒顺众生，你喜欢什么他就教你什么，啊，依据的理论相同，方法不相同，境界不相同，但是最后到达的目的地是相同的，啊，都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都是其如大般涅槃。啊，虽说法门平等，没有高下。啊，我们记住，我们的方向相同，目标相同，我们走的路不相同，这个没关系。啊，所以这些派别、宗派派别，互相在争执啊，啊，哪个比哪个好啊，是毫无意义的。这是自寻烦恼，没有必要啊！一定要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殊途同归啊！这个就对了啊！不但是佛所说的一切法延伸出去，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没有例外啊，那就像宗门所说的，你会吗？只要你会，门门都成无上道啊！啊，不会就不行了，不会是你迷在境界里头。会的人呢，会人是超越境界的啊。什么叫迷？着相就迷了啊，分别执着就迷了，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，一切法都能成无上道。华严经53参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，53位善知识里面有不学佛的 有修学我们所说外道的，能不能成佛？难。为什么？不着相就能成佛啊？成佛不管你学什么东西，只要你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就成佛了。无论哪一方啊，你要会了。大乘教里头有一句话说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基督教是不是佛法？伊斯兰教是不是佛法？是啊，没有一法不是啊。只要你不执着啊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统统都是，都能成无上道，都能明心见性。那不会呢？不会《大放光佛华严经》也不是佛法。为什么你着相？那净土宗只准做一个相，可以。除这一个相之外，做其他的相，你就都错了了。啊，那做什么相呢？做阿弥陀佛的相，这个可以。只有这一个例外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啊，记住，只有这一个例外，啊，这个可以着相，其他的通通不能着相，啊，才能成无上道。为什么净宗可以着相？净宗是间接的成无上道，不是直接。是先到极乐世界啊，执着这个相呢，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。生到极乐世界之后，进入阿弥陀佛的大宝海，就是大讲堂。你进去的时候是凡夫，你离开讲堂就成佛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不成佛他不肯离开讲堂啊，一定是证得究竟圆满，这才出讲堂。出讲堂到哪里去了？到常寂光里头去了。常寂光是自信，完全融入自信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得干干净净，他才出讲堂。还有一丝毫没断，他都不出讲堂。啊，所以这个讲堂啊，称为大宝海啊，能生一切法了。啊，能觉一切法。这称之为宝啊！世间所有的珍宝比不上法宝，珍宝带给你财富，法宝带给你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这是不能比的。那么功德大宝海，我提议建设一个大饭店，阿弥陀佛大饭店，那就是功德大宝海啊。啊，阿弥陀佛大饭店什么地方都可以建。啊，如果在香港建，冠上香港阿弥陀佛大饭店。啊，上海要建 上海阿弥陀佛大梵殿，这什么意思？住进这个饭店不离开佛法，这个饭店里面讲经念佛24小时不中断，饭店里头有闭路电视，不对外的，每一个房间都有电视机嘛，打开频道没有别的，就是讲经念佛，其他节目收看不到啊，没有对外的天线，这是净土啊。啊，只要有一个人负责控制这个频道啊，频道里面可以放很多部的经，想听什么经你就按哪个频道你就听到啊，都是关于净土的经论，不是净土经论这里头没有，听不到啊，净土的三经一论。啊，这个大饭店饭需要吃啊，一天吃三餐。啊，发挥听经念佛呢，24小时不中断。啊，你休息的时候频道关起来。啊，起来的时候频道就会打开。啊，这就叫阿弥陀佛大梵殿。教行行政上有两句话，这两句话呢可以做一副对联，归入功德大宝海，要能归入啊，彼或入大慧众宿啊，你必定获得大慧莲池海会啊，入莲池海会的众宿啊，你是莲池海会里头的业缘。下面念老引论著往生论的注解，坛鸾法师著作的。论著说，一本法藏菩萨48愿，本是根本，净宗的根本就是阿弥陀佛的48愿，法藏菩萨是阿弥陀佛没有成佛的时候啊，在菩萨地位上的法号，法藏菩萨，法藏菩萨成佛就是阿弥陀佛。经历阿弥陀如来自在神力，愿以成力，力以救愿。从愿显示出能力啊，能这个能力把48愿每一个愿都兑现了啊，这种大力从哪来的？是从愿出来的，愿有这个力有帮助愿圆满成就，相辅相成的，就力不虚虚， 它起作用。啊，无比的能量。啊，烈愿相符，离帮助愿，愿帮助烈，毕竟不差了。啊，所以他的大愿愿愿兑现的。啊，他的大愿没有一愿是为自己，这个我们要知道，愿愿都是为众生。我们学阿弥陀佛，这是重点。啊，就是要学阿弥陀佛的大心量、大愿力。啊，众生就是自己，自己就是众生，为众生才真正为自己。啊，为什么？能大师说得很好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这一语道破，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跟我是什么关系？是我自信所生，是我自信所现，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跟我是一体，这个关系多密切啊！然后你才真正体会到，帮助一切众生原来是帮助自己，伤害一切众生原来是伤害自己。这个话不是假话，这个事实真相是宇宙最深的奥秘，没人知道啊！大乘经上的谁知道？八地以上，我们今天知道了，知道这是解悟，我们从经典上知道的，我们从思维逻辑上知道的。啊，不是清正，清正的知道是真知道，在八地以上。啊，八地以前是解悟，这个悟啊，大彻大悟，解悟跟正悟不一样。啊，正悟得如来的受用，啊，解悟不行，解悟之后要认真修行。那我们修行采取什么方法？持名念佛啊，最稳当、最可靠、最快速、成功和特别高啊！因为你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，阿惟越智菩萨。等于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相当于教下大开圆解，那圆是圆满，解是通通明白了，那事出世间业下一切都明白了，跟禅宗的明心见性是一样的，名词不一样，境界完全相同啊，然后才知道见宗快速啊，见宗稳当啊，见宗修学没有魔障啊，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魔障不干扰了。那为什么念佛的人还有障魔的？ 他不是真念佛，他不是真心佛啊，他还有妄想，他还有杂念。不是净宗不灵啊，是他自己本身有问题啊。啊，本身真的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什么魔障都没有。啊，就怕你有怀疑，就怕你有烦恼，你的烦恼没断干净，啊，自私自利，还有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，还有这些念头，这个念头没有清除干净，那就是着魔的原因。通通清除干净，用清净心、平等心来念佛，魔不敢干扰你。啊，这些事实真相要搞清楚。啊，我们常常反省，我在净宗、菩提道上，这一心求生净土，啊，心是不是真的？愿是不是真的？啊，行如不如法，啊，行就是念佛，念佛要遵守三个原则，第一个不怀疑，第二个不夹杂，第三个不间断，啊，这叫如法。啊，有同学来跟我谈，念佛多年了，功夫不得了，听说波州三昧好，他想修，来问我，我劝他不要修。为什么？波州三昧是好，没话说，在念佛里面是第一殊胜法门。波州三昧是谁修的？化身菩萨修的。我们不是化身菩萨，修这个法门怕出毛病啊。精进佛七只有七天呢，七个七天这49天呢，啊，连打七个佛七，波州三昧一期是90天呢，不是49天。49天是一个半月，90天是3个月。啊，3个月不能睡觉，啊，不可以躺下来，不能坐着，只可以站着，只可以走动，绕佛可以，站在那里也不可以。你能吃得消吗？啊，万一倒下来了，岂不叫大笑话？啊，让别人毁谤佛法。啊，所以李老师告诉我，他 他早年在台中啊打过两次精进复习，一次呢只有七天，两次都出了毛病，以后不敢再打第三次。啊，精进复习就是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，七天七夜。啊，人数不能超过十个人，主持和尚他自己来当。一个负责任的主持和尚，他能照顾的十个人，十个人以上照顾不了啊。照顾不了就容易出乱子啊，他出了，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出了，那我们一般讲神经不正常，疯疯癫癫。那么你想想，参加佛七来的时候都很正常，七天搞成这个样子，怎么能对得起人家啊？李老师算不错的，通宗通教，修过禅，修过密，自己又是一个很好的中医，啊，虔诚的净宗弟子，他的净宗是跟印光大师学的，啊，佛七出状况，他告诉我，让我提高警觉，劝我这一生当中领导大家念佛，不要搞境界夫妻啊。他用十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市场的同学恢复正常，十个月啊，以后再不敢了。第一次他出毛病，第二次也有一个人出毛病啊，一个人要花十个月时间帮助他恢复，不敢再打第三次，何况波州三昧啊。波州三昧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，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第一个参访的吉祥云比丘，吉祥云比丘所修行的就是波州三昧。那我们就把标准看到了，吉祥云是什么地位？云叫初住，别叫初地，这么高的地位啊。这个菩萨生在什么地方啊，住在哪里？他住在十宝庄严土，他不是在十法界。我们要看清楚看明白啊，他们答我们只是赞叹，我们不敢啊。我们听到波州三昧赞叹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这个根性啊，那他是真的博主是假的博主，我们就不必问他了啊。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遇到一个法师啊，他打过博主三昧，那在77年之前，那个时候我讲经前面还有仪轨 啊，他替我当维诺，乔大姐，跟我也是同乡，安徽人。他说他打过包周三妹，我笑笑，我很尊重。啊，他的包周三妹是闭关打的。关里头的门窗一关，他在里头睡大觉，睡一觉，靠不住，不像啊。啊，这法师已经往生了。那我们是好朋友。啊，我们只是赞叹，听了赞叹。真假就不要问了。包周三昧求什么？一心不乱的，他没得到。不但一心不乱没得到，功夫成片也没得到。啊，往生了。往生有没有把握？我们在旁边客观很难。善导大师注解《观无量寿经》，有定善，有善善。啊，十六种方法，前面十三种是定善。换一句话说，与禅定、与止观有密切关系。这个都不容易啊，很难修啊。后面三种呢，就是一心道了。后面三种着重修福，念佛往生。啊，我们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，最后的一种。啊，最后的这三种啊，我们凡夫难成就啊。前面的十三种难。不是一心道，啊，《弥陀经》主张的，《无量寿经》上主张的，都是四，啊，四上要求三个条件，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。第一个条件，心。不能有丝毫怀疑，这也不容易啊！因为你有怀疑，你就放不下了。念佛堂，堂主的口头禅：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。是堂主的口头禅的，时时刻刻这两句话提醒大家要放下了。几个人真放下了？念佛的时候放下了，不念佛的时候他又起来了。这个是没效果啊！念佛的时候放下了，不念佛的时候也放下了。这功夫就得了啊！念佛放下，这个功夫不错了；不念佛，烦恼又起来了啊！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的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这是最容易的方法，也不是那么想象的容易啊！ 为什么放不下？极乐世界、娑婆世界，实在讲没搞清楚，对极乐世界怀疑，对现实的娑婆世界留念，这就是你放不下的原因。啊，极乐世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谈何容易？啊，有没有办法？有。什么办法？老祖宗传的方法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那无量寿经念一千遍，念一千遍还是放不下，再念一千遍，念到放下为止。啊，念经为什么能帮助放下？一遍一遍的念，把妄念念掉了，杂念念掉了，起心动念念掉了，念佛三昧现前，这个三昧就是一心不乱。啊，念到四一心不乱，念到理一心不乱，就成佛了。四一心不乱是菩萨，理一心不乱成佛。叫一门深入，尝试寻修。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有道理啊。我们没有耐心的。啊，不肯依教奉行的。啊，真正依教奉行，一般人讲，奇迹就出现了。你没学过的全通了，一点障碍都没有了。啊，要多长的时间？时间长短每一个人不一样，有善根深厚的时间就短。我们在过去高僧传里面看到过，居士传里面看到过，善女人传里面也看到过，这些都是历史。那有半年、一年成就的，啊，开悟。有三年五载开悟的，也有二十年三十年开悟的，不一样啊。啊，到五六十岁开悟也不迟啊。啊，眼下开悟的只看到一个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。啊，这是最快的，一听就开悟了。啊，五祖仁和尚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我们估计不超过两个小时，他就大知道。啊，这是在历史上没有见到第二个人，能大师以前没有。慧能大师以后到现在也没有，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。啊，在理上来讲呢，可能不放下就是啊。我们今天最大的障碍放不下了，啊，起心动念放不下。分别执着放不下，再说的粗一点， 这个身心放不下，亲情放不下，啊，自私自利放不下，名闻利养放不下，七情五欲放不下，这就是十足道道地地的反复。啊，这一生能不能成就？能，只要你真干，你决定能成就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这就是原理。啊，你本来是佛，现在想成佛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？啊，你本来不是，那就难了。本来是啊，就不难了。啊，只要你把古人这两句话百分之百的做到，你决定成功。这两句话，第一句，夜门深如常识熏修；第二句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就这两句话。这两句话是真理，无论事出世间法，你有这样的心态，没有一个不成功。啊，世间法你能成圣成贤，啊，出世间法你能做佛做菩萨。啊，你们大家今天到这儿来，我把成佛做圣贤秘诀都告诉你了。啊，你自己真干，快的两年三年就成功了，慢的十年二十年也成功了。啊，古人说，十载寒窗一举成名。啊，十载寒窗是你有十年的功夫啊。你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，啊，一举成名，举是参加考试，啊，国家的考试，啊，一举成名，考中状元，啊，那么有人不知道啊。只要有恒心，有毅力，啊，精进不退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佛在大乘经上常说，菩萨善根只有一个，世间善根有三个，能生一切善法，世间善根不贪不嗔不痴的三善根，能生一切善法。出世间善根，菩萨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精进，精进不退，没有一个不成功。那么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不成功，是懈怠、懒散，不能精进的。啊，所以他的修学不能成就。这些道理方法都 在经论里头啊。释迦牟尼佛常常挂在口上，时时劝导世人啊，谁肯干，谁就得度。啊，特别是往生净土这一门，叫万修万人取，一个都不会漏掉的。啊，为什么现在一万个人修，真正能取的只有一两个，不能取的都是阴险、苟且、懒散，没有认真去做。这个病很深了，懈怠懒惰的病。啊，佛将世间一切的病归纳为六大类。啊，第一个是兼贪。啊，兼是吝啬，自己有的舍不得给别人。啊，贪是自己所需求的，希望能得到。啊，今天人真的是贪而无厌的。啊，第二个是恶业，没有受到正面的教育。啊，所受的接触到的教育都是负面，都是不善的，他全学会了。谁在教？电视在教，看电视就是在学习，学习所有一切的不善。网络在教，啊，社会混乱，起来有自啊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谁教的？教什么活？啊，现在年小孩，一两岁的小孩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为什么天天看电视？全学会了。啊，正面的没学到，负面全学会了。啊，从小就开始学，根深蒂固，先入为主，他怎么能回头？啊，遇到圣贤教育，对圣贤教育打怀疑，打问号。为什么？跟他从小所看到、听到、学习到的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现在教学非常困难。啊，教他这些善的东西，他没见过，他不能相信。啊，这是现在小孩特别难教的原因。啊，你叫他念弟子规念得很熟，你叫他去做，他没有看到人做。啊，为什么要念爸爸妈妈强迫他念？他是为爸爸妈妈开心而念的， 根本就做不到。这是现在，整个世界社会的状况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看到很难过，如何能够恢复？啊，过去那样的安定和平。幸福美满，有没有指望？都失望了。我在联合国看到的，啊，联合国这些会友们，啊，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，没有一个人对于这个社会前途啊，有信心，这才是真正危机。那我有机会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这些活动，我们将中国古老的传统东西啊，化解冲突，化解纠纷的那些理念方法，跟大家做报告。啊，大家听了欢喜，鼓掌。散会之后呢，告诉我，法师，你讲得很好，那是理想，做不到。这一句话把我所讲的全部否定掉了，是理想，是空想，不能落实的。这个事情麻烦大了，怎么办？现在人头脑里头装满了科学，科学里头第一个条件，拿证据来，没有证据我不相信，这就是科学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所以我们想尽方法想找一个地方做实验。啊，2005年我在老家得到家乡父老的帮助，我们同心同力在汤池小镇做实验，没想到做成功了，意外的做成功了，这是祖宗之德，决定不是人力。我们哪有这种智慧的能，靠祖宗之德，靠当地群众的配合。啊，我们用这个小镇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，人人都学，造成一个学习的氛围。啊，现在讲磁场做成功了。啊，这做成功之后，我们在联合国做了一个大的活动。啊，将汤池小镇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，介绍给大家，还3天展览。啊，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，真做到了，有这么回事情，啊，都想到汤池小镇去看看。 这个好事情啊，我们喜欢了。啊，虽然被当地政府拒绝了，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事情，不敢承担责任。啊，这些人都是现任的大师，不是退休的。当时是192个国家跟地区，啊，现在是195，增加了3个国家地区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有很清楚的概念，一定要做实验，没有实验没人相信。啊，这个小镇实验成功带给我们的信心。啊，我们想扩大做一个城市，啊，城市的实验做成功，在澳洲我住的这个小城图文巴，啊，今年5月在联合国做了一个报告，啊，欢迎大家了到这个城市里面去参观考察。啊，这个小城很有特色，啊，具备了代表性。小城居民12万人，80多个族群，100多种不同的言语，啊，10几个宗教。真的是多元文化啊，宗教领袖们团结一致，把这个小城打造成这世界上第一个啊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。非常稀有难得啊！这个城市示范城市做成功了，我们进一步希望能有一个国家来做一个示范，示范国家。这是我们心里面想了很多年了，哪个国家肯干啊？没有想到去年我访问斯里兰卡，没想到这个国家做到了。这个国家是以佛教治国，啊，道道地地是个佛教国家，他们学佛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学佛是口里的、口头的，说说而已啊。他们学佛了，是把佛教的教义真正落实在生活，啊，三皈五戒十善八关斋戒是他们的生活，他们全做到了。经典的教育是他们的精神生活， 啊，全国佛教徒占全国总人口78%，啊，78%是佛教徒。全国人口不多，只有2000万，土地面积和中国大概是福建的一半，2个台湾大，人口2000万人，寺庙10000多。我概略的估计，一个寺庙7、8个出家人，那全国就有7、8万，啊，也许会到10万人出家人。出家人个个都能讲经教学，把人民都教好了。出家人身心言教，自己做出榜样给大家看。啊，出家人是人民的好样子。啊，把这个社会教好了，从小孩到老人。啊，你去看每一个人所显出来的一团和气，一团欢喜。啊，物质生活虽然比较差，过得非常快乐，法喜充满。现成的佛陀教育示范过，那你看看佛教教人的效果多大啊！中国在古代元明清这三代我们很清楚，这算是近代啊，这个700-800年元明清三代的帝王把中国儒释道都用上了，他们用儒治国，用佛教化群众，啊，也就是教化人民，用佛祭祀祖宗，祭祀天地，用道。这个信息我从蒙古文大藏经里面看到的，啊，蒙古文大藏经前面的序文是中文写的，我看到这一段的信息，每一个朝代的帝王啊，真的在传统文化下了功夫啊，把它应用在政治上，应用在教化人民上啊，造成太平盛世啊。无量寿经是 大乘经的制药啊，唐太宗编群书制药，无量寿经，黄念祖居士的集注，是大乘经的制药。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，没有更富余的精力，大藏经分量太大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那么又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获得成就，这个本子就是最好的。下莲居老居士来就为这么一桩事情，把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重新整理汇集，成为一个善本，这个完成了，目标达到了。念老给这个本子做一个集注，这个注解里头引用了83种经论、110种祖师的开导，所以他就是整个大藏经的索引，整个大藏经的精华。这一部就是一切经，一切经就是这一部经。华严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我们有这一本够了，往生住处有余啊。希望我们真正能够放下万缘，一门深入，就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就这一部注解，以有生之年专修，专修断后。成就会是你意想不到的，经上常说的不可思议。论注里面摩诃说，愿不投然，离不虚实，烈焰相持，毕竟不差了。以法藏菩萨的本愿，乃有今日弥陀如来的神力，以弥陀因中发文明的人之愿，这是非常难得阿弥陀佛的本愿的。听到阿弥陀的名号，就能得三种人了。以愿力故，成就极乐见数 得人之殊胜功德成就。阿弥陀佛加持道场树，换一句话说，道场菩提树从哪里来？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变现出来的。这个树有灵气，你看到这个树，听到这个树的音声，接触到这个树，感受到树的灵气，帮助你消业障，帮助你断烦恼，帮助你得定，帮助你开悟。有缘生的，啊，产生巨大的能量，应力远成，啊，因为这个能量，这个愿圆满了，啊，故曰此皆无量寿佛，威神力故，本愿力故，啊，见树，为什么得这样殊胜的利益？啊，是阿弥陀佛威神力本愿力的缘故，有价值。啊，落实在道场菩提树上，是习得无生法身。啊，顿证八地菩萨，幕后这一句尤其是不可思议。啊，能达到菩萨最高的地位，再看下面为我们介绍是唐氏楼观，唐氏楼观第十六，啊，在第十六品本品给我们介绍两桩事情。一者，佛界诸菩萨居处，啊，二者，菩萨随意休息，从因得苦，自由行道，皆大欢喜。啊，在这篇经里头，首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，啊，极乐菩萨的生活环境，啊，第二桩事呢，极乐菩萨的修学，从因到果。菩萨是因，佛是果，在那边修学没有丝毫压力，没有丝毫困难，都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所以生活快乐，学习欢喜。那么下面介绍，首先第一段介绍居住环境，啊，教主居住，啊，先看看佛的住处， 又无量寿佛，讲堂经舍，楼观南陲，一切七宝自然化成，佛有白珠摩尼，意为皎若，明妙无比。讲堂说法讲经的堂舍，经舍呢是寺院之一名，啊，寺现在人看到这个字跟庙啊就连起来了，其实寺跟庙差别很大啊。古时候寺这个字是办公的场所，称寺，属于皇帝的啊，皇帝直接管辖的这个单位啊，称为寺。宰相直接管的办事机构啊，称部啊。皇帝下面有九个寺，啊，所以它是政府办事的机构。啊，为什么称为寺？寺是永恒，就是永久设立的，不会撤销的，不会永久设立。寺的长官称卿，你看皇上有三公九卿啊，三公是皇上的顾问啊，现在的国策顾问啊，皇上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请他们来商量，请他们指教啊，这个地位非常高。啊，这个三公是太师、太傅、太保。啊，这都是常设的，不能取消的。世世代代帝王都一样。啊，太师管的就是国策顾问，治理国家的问题，向他请教。啊，太傅呢，专管伦理道德，啊，教育，专管教育。各个阶层的教育问太傅啊，太保呢是管健康啊，医疗保健，管这个啊，医疗保健，这是皇上身边不能离开的三公啊。啊，九卿是属于办事的。啊，从前办外交的，皇上自己管。啊，宰相底下没有外交部。现在呢，外交交给宰相，交给总理就管去了。 皇上管的外交部啊，叫鸿胪寺。因为佛经是从外国来的，外国和尚到中国来，谁接待啊？鸿胪寺接待，鸿胪寺就是外交部。啊，那么部，宰相底下六个部，主管称尚书，啊，管教育的礼部，礼部尚书就是现在的教育部，教育部长，啊，可是古时候这个制度，教育排在第一。六部里头第一个部是礼部，啊，军事摆在最后，兵部，兵部六部最后是兵部，啊，这个表示什么？中式教育，啊，宰相有事不能处理公务，是礼部尚书。这个就是把教育摆在第一位，啊，侍郎就是现在讲的次长，啊，正务次长、常务次长两个，左右侍郎，啊，右侍郎、左侍郎两个，啊，那是副部长。啊，是四是政府办事的机构啊！啊，宗教是宗教成庙啊，这里面是奉祀鬼神的机构啊，皇上的他们的家庙，祭他们祖先成为太庙。啊，普通百姓家称祠堂，啊，皇家称为太庙，啊，就是祠堂。啊，从这个地方就晓得了，佛教到中国来是建立寺的，啊，不但佛教称寺，寺。直接归皇上管的。古时候宗教教育皇上亲自管理。啊，他有专门管宗教的秘书助手。啊，有职位的。有阶级的，有品位的。啊，管出家人家僧入寺，啊，寺比部小一阶，啊，像现在讲局，现在管宗教局，啊，从前僧入寺，那就是宗教局，管道教、佛教，啊，在唐朝。基督教跟伊斯兰教都传到中国来了。啊，皇上底下有专门一个部门，专管他们的，一点都不乱的。啊，在古时候，确实。把宗教看成教育，因为他们要讲经教学啊。有时候这些帝王大臣亲自来听、来学习啊，了解宗教 认识宗教，如何帮助宗教发扬光大，帮助国家，帮助社会，治理万民啊。让社会永续保持安定和谐，啊，所以中国古时候这个教育两个系统，啊，宗教是皇上直接抓的，啊，教化全国人民的，啊，着重在为国家培养公务人员，这是儒家的教育。啊，交给礼部尚书主管。啊，每年就开科考试，这就一举成名。啊，考中了的，就进入国家所办的太学、国子监。啊，国子监里面培养国家公务人员，像现在的党校一样。啊，这个学校毕业了，分配在省、市、县。啊，去担任这些高级干部。啊，帮助治理国家，啊，宗教帮助治理人民，提升人民的精神生活，这是宗教教育的使命啊。啊，那么超度这些佛寺古时候没有啊，两三百年前所有的寺院庵堂没有不讲经的啊，没有不指导修行的，讲经寺庙里头有讲堂啊，共修的地方有禅堂，有念佛堂。啊，喜欢参禅的进禅堂，喜欢念佛的先念佛堂。啊，讲堂看情形，不止一个。啊，规模大的。分租讲经有专学华严的华严讲堂，有专学法华的法华讲堂啊，有专门老师在里面教，这个老师称为首座和尚啊，他是管教学啊，一个寺庙里面可以有很多个首座和尚。啊，你学习哪一部经论，有专门讲解那一部经论的老师。啊，这个方丈主持，聘请他们来开这个课程。啊，行门不外乎。这两个啊，一个是禅修，一个是净土念佛啊。那么比较齐全一点的，还有个戒堂，专门修规矩的啊。 奠定修学基础的，着重在戒律，戒律的讲解跟修学。现在寺庙里没有了，变质了。过去原本是教育，现在真的变成宗教了。世尊当年在世，一生是为人服务的，不是为鬼神。为鬼神，他视线到鬼神身，是度鬼神，跟人不混在一起。现在混在一起了。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，学佛学习什么，不能把方向搞错了，不能把目标搞错了。去讲堂说法讲经的堂学，这个是寺院的最重要的一部分。讲堂的堂主就是释迦牟尼佛，经舍是寺院的义称，寺院可以称之为经舍。兴仪华严经音译，兴仪是八十华严。里面跟我解释经舍，非以设置精妙名为经舍。这个精不是精妙的意思，不是富丽堂皇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尤其精炼行者之所取，是真正修行人。精舍可能是不是很豪华普通的方式。也没有什么陈设，这里面修行人真干。持戒修定而念佛。每一天定有常扣。讲堂教学的目的是帮助你看破，帮看破。佛给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修行主要是帮助你放下。放下烦恼，放下习气，放下一切染污，让你回归自性。那是行门。行门在解门之后，去讲堂听经，都搞清楚，都搞明白了，哪些应该放下，哪些应该汲取，尽宗是非常清楚。放下身心世界，我们所取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 我们希望真正能得到。楼观就是楼台，啊，台戏。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注解，建筑在台上面的这个房屋啊，叫戏。啊，它不是建筑在平地，平地住一个高台，有阶梯上去，在台上建筑的这个房子叫戏。栏城就是栏杆啊，俗称山栏，纵的叫栏，横的叫顺。极乐典故啊，极乐世界这些楼观台序，皆从弥陀静心流出啊，是自然变化的，没有人设计，也不必要施工，随心所欲，你想什么样子，它就变现什么样子，是自然。那我们想呢，这有可能吗？这是真的吗？你要去问科学家，科学家会告诉你，有可能，我们的技术还没有达到，啊，跟极乐世界比差距太大了。极乐世界能凭自己想象，我们所需要的事一切就完工了。我想要一个大殿，那大殿就摆在面前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现在心想要怎么生呢？可麻烦了，想了之后要画图，要设计，要搞材料，要去施工才能成。极乐世界不需要，哪有这么麻烦呢？啊，想什么就成什么。啊，这个殿体，我想这个柱子是金的，这根柱子是银的，它就能随我的意思变成出。啊，一点不假。这才真正叫心想事成。啊，佛经上这句话不是随便说出来的，说了要兑现的，不能兑现就妄语。啊，能吗？能。有例子，你晚上睡觉会不会做梦？ 你有没有梦到小宫殿？你梦中宫殿从哪来的？谁设计的？谁建造的？啊，旅游的时候看到宫殿，看到楼观，看到亭子，哎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这个境界就显现了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呐，自然显现了。啊，你可不能以为它是真的，它也不假。不能说它有，不能说它没有，不能说它真，也不能说它假。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我们今天难以想象，是我们的智慧达不到。那我们要相信，佛决定没有妄语，佛不骗人。那佛所说的，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。你要相信，你就有福报了。你不相信，这一种最理想的生活环境，最理想的学习环境，你得不到啊。啊，放下身心世界，逐渐逐渐的，你自然见到了，你明白了。唐朝时候，法照法师这个出家人，早晨吃猪。出家人用布啊，早餐吃猪的时候低头一看，布里面心里想，有山有水，看到里面有个寺庙啊，非常庄严，大声竹林寺，啊，在玻璃里面看到的。吃完饭之后，他跟几个同学说他看到的境界。啊，当中就有同学告诉他，这是五台山。啊，他没去过。听你讲的说，应该是五台山。文殊菩萨的道场，他就发心朝五台。啊，朝五台的时候，果然发心。有一个寺庙啊，就是他在部中看到的。啊，大神竹林寺。进到里面去之后，文殊菩萨在讲经。啊，他看前面还有座位，他坐下来听了一堂课。啊，向文殊菩萨请教，世尊的法已经到末法时期了。人心 不上过去。过去人心善良清净啊，现在的人善根福德薄弱，修什么样的法门能成就啊？法照原来是修这样的，文殊菩萨劝他念阿弥陀佛啊，还念了几声给他听，他学会了，以后传的叫五慧念佛啊，但是五慧念佛失传啊，劝他学佛，他专修净土，变成净土宗，像第四代的祖师啊，法照。那么那个大圣住心寺谁建的？他离开的时候一路走还做记号，想下次来不要迷路啊，结果回头一看呢，寺庙没有了，一片青山，再找不到了。啊，怎么突然没有了？进到这个山上来，忽然看见了。寺庙啊，菩萨能显的，阿罗汉能显的，何况极乐世界啊，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菩萨，他们的能力跟文殊普贤一样。为什么呢？阿惟越智菩萨嘛，文殊普贤都是阿惟越智菩萨，啊，所以他们都能显。每一个菩萨自己都能现，何况又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啊！我们从这些历程增长我们的信心呢，把我们的疑心断掉，我们相信真的一点不假啊！到极乐时期，一切所有的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，想什么他就现起啊。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欲界第五层天叫化乐天，第五层天里面一切受用通通是自己变化的，随心所欲啊。第六天他化自在天，第六天的福报大，自己不必变化，第五天变化出来供养他啊，天神都有他心头，第六天起个什么念头，第五天知道啊，你想什么变现出来供养啊，连自己变化都可以不需要，妙极了啊！所以是从啊极乐殿国皆从弥陀净心流出，我们要相信众宝所成，它不是木头，不是石块，也不要用人工，无需要人工，随机应现，故曰一切七宝自然化成啊。我们要注意这一句，自然化成的 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